导致三国哈，我们晓得这中国讲《三国演义》，大家都看过哈，导致魏蜀吴三国鼎立，然后三分天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就是赤壁之战。这赤壁之战就是当时刘备跟孙权共同联手哈，然后在今天湖北赤壁的这个地方哈，火烧连环船，然后彻底打败了曹操南下入侵的百万大军哈。那这一个改变整个历史的一个战役，当时就造就了两个明星的英雄，小不晓得是谁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周瑜，一个就是诸葛亮。那这两位在当时啊都是才气纵横哈，千古难见的英才。可是到后来哈，从这个在这个历史上面看也好，在后来的政治舞台上面来看也好，是诸葛亮哈，他的名气、他的成就、他的功业、他的影响力都远远的大过周瑜。所以周瑜哈曾经这样感慨说，他说既生瑜何生亮哈，为什么把两个都生在同一个时代哈，既生瑜何生亮。所以对周瑜来讲，他对跟他这个同时代哈，跟他一起两个人才略这个才智谋略不相上下的诸葛亮哈，他心里面是有着跟他彼此相竞争的余量情节，我们都叫余量情节哈。可惜哈，周瑜活的时间不长 ，OK。那以后后世传说，当这他这么年轻就挂了以后，主要的当中有个原因哈，就是他心里面有那个既生瑜何生亮的一个感叹 ，OK。这个东西变成他心中郁郁寡欢的一样东西哈。如果真的是这个样的话，那我觉得他实在是很可惜，实在是很可惜哈。可弟兄姐妹啊，我们在看这个这个约书亚记这一卷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有两个非常具有正能量哈，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名词哈，就非常具有正能量，而且是被圣经上面同时是称赞哈，是那些专心跟从耶和华仆人的，而且是都值得我们后世我们一起去效法的那个信心的伟人。这两个人，一个就是以法莲支派的这个约书亚和犹大支派的加勒。那从人的眼光去看这两个人的话，当然约书亚他的名气、他的成就、他的影响力是大过这个加勒的，他远远大过加勒。可是我们读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从加勒的身上看到他好像有跟这个约书亚去增进，我们也没有听到哈他有啊既生什么我约书亚，又生这个既生我这个这个加勒，又生约书亚的这个感叹，也没有听到很酸酸的哈既什么我们叫什么情节啊，勒雅情节哈，不是余量情节哈，是勒雅情节，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哈。相反的，这个比周瑜哈活了很长的时间的这一位老人家哈，他在神面前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然后他所去克服的、去胜过的一些挑战，有好多甚至是在约书亚身上看不到的，而且更加的不容易，更加的高贵。所以我今天哈，我们过去都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约书亚，今天哈，我希望带大家一起来看另外一个人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加勒，看神今天怎么借着加勒哈对你对我来说话。那我们今天可以从怎么样从加勒的身上学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的功课，特别是加勒那个在主里面的雄心壮志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你借着诗歌来让我们看到从亘古到永远你就是那一位我们的神，主啊，你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羔羊，主啊，你是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那一位，主啊，让我们今天不单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更加打开我们的耳朵，张开我们的心灵，主啊，一起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你在宝座上面对我们讲话的时候，圣灵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让我们所听到的不是人的话，主啊，是你自己透过圣灵跟我们讲话，主啊，把你要带出来的信息，主啊，没有任何拦阻的，让讲的听的都在你的掌管里面。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要求你亲自的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翻开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好不好？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六到十四或十五节哈，请你大家翻开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哈，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加勒第一次出现，你看到加勒这个名字哈，第一次出现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是在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那么他出场的背景是什么样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哈，将近百岁了。神给他一个最后的一个任务，就是分地的工作，就是把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上面他们已经征服的，还有一些还没有征服的地方哈，占究分地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这边讲一共是九个半支派，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在哪里啊？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哪两个支派啊？哪两个支派啊？不要看我，我脸上没有东西哈。OK， 这哪两个支派啊？流便、加德跟什么？马拉西哈。虽然这只是一个知识哈，可是弟兄姐妹，就像我上个礼拜弟兄姐跟姐妹分享哈，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求圣灵哈带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他自己的话语，你去看的话你心里面就很畅快啊。所以那个时候犹大支派是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哈抽签抓地的那个支派。所以那个时候犹大的各个支派里面的这些宗族哈，就派了代表一起到吉甲来见约书亚，来占究分地。就在这个时间里面，这在时刻当中，有一位85岁的老人家哈，就站出来了，然后对着约书亚，当着众人哈，跟他说：“我要希伯伦那一块山地，我要希伯伦这块山地。”这个老人家是谁呀？啊，加勒哈。这加勒，这就是加勒。那你说这加勒是谁呢？他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哈？我们到这边来是占究分地的哈。那你是你凭什么哈？就跑到这个约书亚的面前说哈，我指名指姓，我就是要哪块地啊？我就是要块要希伯伦这块山地。你是倚老卖老啊 ？OK？ 那我们现在问，为什么这个加勒可以向约书亚开口要希伯伦那块地？那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哈第十四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这段经文，好不好？这很重要。OK， 这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约书亚有这个胆量哈，在众人面前不占究分地，他跟约书亚要这块地。我们一起来，好不好？预备，请。大家都要开口念 ，OK， 预备，请。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怎么样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哈，答案讲出来，为什么加勒敢跟约书亚要这块地，不需要经过占究，为什么？因为神早早已经把这块地哈应许给加勒， 所以他不需要去征纠分地啊。弟兄姐妹，这是很早以前哈，如果说真正算起来是45年以前，神在加里斯巴利亚哈，透过摩西哈，然后把这块地应许给他。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加勒一直记得神的应许，看重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等候神的应许有一天要来成就。所以今天哈，让他终于等到分地了，等了多少年呢？我刚刚讲了45年。哎，当中你45岁以下的举手我看看，45岁以下的哈，不要不好意思啊，我就希望我能够举得起来哈。45岁以上，他等了45年，就等这一天哈，那个应许的到来。所以弟兄姐妹，他看不看重神的应许啊？他非常看重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所以他那时候站出来跟约书亚说：“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哈。那个时候你是在场的证人 ，OK？ 所以我们要回忆，把这个记忆倒带回过去一下。”看看为什么加勒可以跟约书亚这么说哈，所以就回顾到这个，要回到民数记哈第14章、第13章、第14章哈，有机会看这个跟这个背景有关系哈。就在45年以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走了2年，然后走到了迦南地的南界，就加比斯这个巴利亚这个地方，那么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在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都派出一个探子，这些探子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在圣经上面说是每一个支派的族长，不是那个族长哈，我的这中文不太好，是民族的族哈，就是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袖，那派出来组成一个征侯队哈，然后去到迦南地哈，去看看那块地。OK， 这是在45年前所发生的，所以那个时候加勒多少岁啊？40岁。OK， 结果他们花了40天的时间，从南到北 ，OK， 全部扫了一遍哈。OK， 然后搞清楚当地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回到这个以色列当中跟众人去报告。当中有10个探子，他们说没有错，神讲的没有错哈，我们去过的地方。真正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甚至把那个葡萄啊，很大的葡萄抬回来哈、啊。你看这个葡萄又大又甜，可是呢，有个蛋书在里面哈、啊。但是呢，那个地方的人啊，又高大又强壮又可怕，而且住的是城池也是很宽大很坚固，他们有这些城池来保护他们。特别是里面有一个民族叫做亚纳族哈、啊，亚纳族是。古兽伟人的后代哈、啊，这些人格外的高大，有人说后来的这个哥利亚就是他的后代哈、啊，哥利亚是巨人哈、啊，很高大的 ，OK，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亚纳族人住在里面哈、啊，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结论，这10个探子什么结论呢 ？OK， 那个地方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千万不可以去，去的话会像蚱蜢一样会把它踩死掉的，这是那10个探子的结论。那还有另外一个哈，有点我们12个人对不对？另外2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哦，他们说那个地方确实是极美之地，人虽然高大，可是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们。我们先快快上去得了块地嘛。这2帮人哈讲的东西一不一样啊？结论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你在这问了，他们去到同样的地方。走同样的路线，看到同样的事情，经历同样的东西哈，为什么到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为什么？头脑有问题？不是头脑有问题啊，心有问题啊。OK， 为什么？因为那10个探子哈，他们所看到的，他们眼睛所专注的是那个环境。OK， 环境就包括人事物哈，对，他们看到的是问题跟难处的大小 ，the size of the problem。OK， 这是他们眼睛所看到，所以他们看到那里的人高不高大，非常的高大，城池高不高宽阔，是不是很宽阔？所以站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们像蚱蜢一样的微小。所以这些人因为把眼睛看在这些难处上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把问题跟难处放大看的时候，你就把谁看小了？ 当我们把问题难处无限放大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把神看小了，你甚至看不到神，因为问题太大了。当我们落在那个境况里面， 你一定会心里害怕，就像这十个探子一样。所以说不是那些东西真正了不起，而是自己把自己什么吓死了。 OK， 人家还没有打你，你都吓死了。 OK， 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眼睛专注在环境上面。可是另外那两个探子不一样哈，约书亚跟这个加勒不一样，他们眼睛看的不是环境，他们眼睛看的是那位神，神的应许，神的权能，神的同在，他们看到是这个。所以说既然神已经应许把这块地给了我们，而且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去得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就不管他敌人有多高大多强壮，不管他的城池有多高深哈，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们。因为这个缘故关系，他们敢勇往直前，不是畏惧退缩，是勇往直前。这让我想到哈，大卫，你知道大卫在战场上面面对那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是没有丝毫惧怕的，人家是全副军装武器上阵，他怎么上阵啊？穿那个随随便的衣服啊，也没有武器啊，就这个东西，这是打什么仗哈？那个歌利亚都觉得这是 insult， OK， 这是对我的侮辱哈。他是这样去上阵面对歌利亚，一点都没有畏惧。他不像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军哈，吓得都不敢出去跟他去迎战去。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卫那个时候他眼睛看到的不是那个巨人歌利亚，他眼睛所看到的是那一位与他同在的那一位神。他说我那时候在旷野放羊的时候，神怎么把我拯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同样的今天在战场上面他要拯救我脱离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替我斩杀他的头哈。所以这个是那个大卫的心态。所以大卫跟跟前面的这个约书亚跟跟这个加勒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眼睛看的不是环境，他们眼睛看的是那位神。所以今天哈，如果我们把环境的困难，我们把问题的大小无限的放大看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是畏惧退缩的。同样，当我们定睛去注意在神的身上的时候，神的全能，神的应许，神的同在，就会让我们刚强壮胆。当这个亚历山大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啊，他做太子的时候，他有一次哈，他看到那些仆人们哈，在寻一匹马，这匹马是一个千里名驹哈，可是他们搞了很久就搞不定那匹马，那个一上去就把它掉下来哈，所以那个把人家颠得到处都是哈，所以弄了半天没有办法驯服这匹马。那这一个这个亚历山大那时候很年轻哈，就站在旁边观察哈，他说好，让我来。他进去以后，哎，弄弄弄就把这个马弄驯服啊，就骑上去了。所以旁边那些驯马师觉得很奇怪哈，他有这么大的本事，怎么我们寻不了，他上去两下子就已经骑到马上面去了。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观察到哈，这个马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惊动跳动，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哈，所以让他害怕。所以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怎么办？他把那个马哈要骑上去，马对到哪里啊？对着什么？对着太阳。对着太阳他就看不到自己影子，对不对？没有看到影子他就不怕，他就可以上了去。今天同样，如果我们今天把眼睛面对的是神的话，不是那些阴影，不是那些环境，弟兄姐妹，你怕不怕？你不会怕。 OK， 神给你力量跟胆量。 OK， 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看到。所以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还有我们的服事，甚至我们的健康哈，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有担忧跟惧怕，当然有不同的原因哈。就对基督徒来讲，让我们警惕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把这些环境的这个艰苦哈，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问题跟难处啊，无限放大看，你就会吓死了。我以前照出来哈，我这个脸这个地方，你们看我这边常常是肿的哈，牧师人家都看牧师怎么一天到晚你这嘴巴都是肿的， 牧师的嘴巴总是里面是有这个有结石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的时候发觉里面有东西的时候，而且好像是慢慢在长，所以医生叫我回去隔几天再来哈，然后做切片检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回去睡得着觉吗？啊，那是骗人的事情啊！我还没回去，也赶快去买什么 disability insurance， 听懂意思吗？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啊，你已经哈吓得差不多啊，将来我老婆怎么办？小孩怎么办？这是我们人很大的一个软弱的地方。事情还没有开始，你的结果已经各式各样的不好的结果都想到了，会吓死你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哈，神叫我们不要这个样子。他说：“我大还是环境大？我大还是环境大？你们都不敢讲，谁大？神大嘛，对不对？我都跟你站在一起，你怕什么？所以求神啊，让我们在不同的这个遭遇里面去经历，神是那位全能的神，他今天与我们众人同在哈，你就不要怕。”可是今天我们如果说去眼睛只看到环境，看到遭遇的难处的话，我们就把神看小了。而且还有，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谁去打？自己去打，想自己的方法。我银行里面还有多少钱？我的保险如何？找怎么样的医生？找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去什么样？我们只想到这些东西，有没有想过啪一下地跪下来怎么样？什么时候祷告？什么路都封掉了哈 ，OK， 实在没路走哈，哎，我们跟神祷告，所以神说反过来，你日子就不会这么难过，啊，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哈，所以当我们愿意把那个全能的神放在环境难处跟我们之间的时候，你看看，神怎么把他应许的福气倾覆在你的身上，否则你就看不到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哈，哎，这是一个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思想的，好。当那以色列的百姓哈听到的这十个那些十二个探子的报告以后，那么他们最后决定听谁的？听谁的？西瓜靠什么？大边站嘛，你们听过这话没有 ？OK， 他们相信那十个探子所讲的话 ，OK， 因为他们选择了相信这十个探子说能不能够去啊？我不能够去，去的话像蚱蜢一样把你踩死哈，所以不能够去。可是他们听了以后，心都已经消化，吓死了 ，OK， 然后就开始埋怨，埋怨摩西，埋怨神。哎呀，我们干脆就回埃及去算了吧。埃及虽然做奴隶的时候还不会被人家踩死，对不对？还是回这个，甚至哈说，哎呀，摩西啊，我们就换个领袖了，换另外一个来带领我们了。然后你们这两个探子。妖言惑众哈，完了又石头打死了。这个是以色列民当时听了这些探子报告以后所做的一个决定。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犯了一个背叛，做了一件背叛神的事情。什么背叛神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用投票来表决，不应该说表决，他们用投票来否决神已经定规的旨意。我再讲哈，他们用投票去否决神已经定规的旨意。我们在活在这个民主时代里面，常不常投票？今年十一月就要投票了啊 ！OK， 我们都在投票哈、啊。等一下，今天哈、啊、下午，今天早上聚会完了以后，我们也要投票选三位长老啊。可是我们那个投票跟他那个投票不一样，那个投票是神已经告诉你的。他要带以色列人去哪里啊？去迦南地，他的心意已经定了。我们今天选三位长老还没搞不清楚哈，所以我们好好借着祷告投票来印证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所以我们投票，我们常常投票，可是神说有一种票你们不能投，就是神已经定规了他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投票的方式，因为神已经清楚讲了，比方说票投了没有？投了。结论出来没有？出来了，神的心已经告诉你了 ，OK。所以今天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要他们进迦南得迦南地这一块地哈，是神已经早就定规的旨意了。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去哪里啊？就是要去迦南地嘛，对不对？所以神说，你们派探子到那个迦南地去看一看， 不是来决定要不要去迦南地，而是什么？帮助他们收集一些情报哈，来看怎么样去进迦南地。可是以色列人说要不要投票？投，10-2，十个说 no， 一个说 yes。Okay， 这是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错误。结果神震怒，神立刻要用那个瘟疫哈，把他人全部都除掉。谁给他求情啊？摩西最可怜了，到处去跟神求情啊，替以色列百姓 跟神去求情。而神后来答应了，神说好，我不用瘟疫来灭你们，可是你们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你们不信我，你们因为背叛我，因为你们藐视我，所以要让你们死在旷野当中流浪40年，进不了迦南地。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谁啊？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啊，只有在那个时代里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啊，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这两个人是得到神欢心的。神有给，有没有给他们这个奖励啊？有没有 reward？ 有没有 reward 啊？有。对约书亚，神说好，我拣选你将来接替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你要负责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应许之地，而且要替他分地。结果 约书亚得到的肯定多过于加勒。加勒得到什么？好，我们来看看啊，民数记第14:24哈，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加勒没有说为什么你选约书亚做这个领袖， How about me？ 啊，没有。神只跟他说哈，我要把你去的那一块，你脚走过的那块地哈， OK， 希伯伦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业，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为业。为什么呢？因为你另有一个心志。在这边很有意思哈，神说你另有一个心志，英文就是 different， 一个不同的一个心志 spirit。 跟谁不同呢？你说跟谁不同啊？跟世界，或者说跟那些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加勒的心志跟那时候其他的一些以色列人，包括那十个探子在里面，他的心态跟他们不一样。那些人的心态是什么呢？这些人出埃及以后，不光是出埃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有没有看到神行很多的神迹？有没有看到？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经历到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他们领受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可是当他们离开埃及走向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路上仍然体恤他们自己的意思，不去信靠神。哇，他们常常只是看到自己的好处，只看环境，只相信人讲的话，只会跟神发怨言。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的一个心态，加勒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哈，我就想到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哈，也像这些第一代的在旷野里面流浪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缺乏一个在神里面，就像加勒一样，我们缺乏一个在神里面向着神的一个心智，向着神的。虽然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哈，可是我们心很多时候不是向着神，我们是向着这个世界，我们向着这些情欲，我们向着这些肉体哈的一些需要，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可是以色列人后来进得了进得不了迦南地啊？进不了迦南地，都死在旷野。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哈，作为神儿女的，我们要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不是死在旷野，而是进不了神所应许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如果是这样的光景，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损，世上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在永恒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懊悔，一个无限的后悔，因为你没有经历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这样哈，我们要做第几代的以色列人呢？讲得好哈，我们要做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因为加勒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心智， 这个心智是讨神喜悦、讨神称颂的。那是个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一个专一跟从神的那个心智，专一跟从神的心智。那专一跟从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直接翻的意思就是充满着在神的后面。什么叫做充满着在神的后面？意思就是说完完全全的跟在神的后面，那个叫做专一的跟随神。它是原来意思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专一跟从神，完完全全的跟在神的后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跟着群众走。专一跟随神是不跟着群众走，不跟着世界的潮流风尚走，不会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跟方便而妥协自己跟从神的那个心智。听得意思没有？那个叫做专一跟从神。专一跟从神就不跟着群众走，大家去买房子你也跟着去买房子啊，大家出国你也跟着出国啊，不是跟着群众去走，也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OK， 这个潮流大家都要买 iPhone 啊，当我不说你们不可以买 iPhone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面的潮流风尚之后会大大的影响到我们，我们跟着他们去走，特别啊不会因为哎呀我们的利益跟方便然后去 compromise， 就是妥协跟世界妥协。可是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慢慢变成世俗化，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利益跟好处，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去专一去跟从神。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哈，大多数的人都喜欢跟少数人在一起，跟还是跟多数人在一起啊？啊，尤其现在是民主时代，少数怎么样？少数什么？服从多数的。所以现在大家在国会里面都要做什么党啊？多数党，你不要这么少数党，少数党讲话没人听的啊！所以今天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你今天要选票，你一定要得人气，跟多数人走还是跟少数人走啊？都是跟多数人走。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所活到的一个世代。可是加勒让我们看到那个专一跟从神的那种心智，就是不怕对抗神的多数的暴力跟压迫。再讲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怕对抗神的多数的暴力跟压迫，就是对今天对抗神的人多还是少啊？啊，这个时代里面对抗神的多数还是少数？是绝对的多数，这多数就形成暴力跟压迫。可是今天专一跟从神的他不怕这个东西的，虽千万人怎么样无往矣，虽千万人无往矣啊。OK， 所以这是他一个专一跟从神的一个心智。所以他不会因为哦十个探子他们人多啊，他就改变他的心啊，也跟他们一样。他不会因为以色列人用把石头把他们打死哈，他们就改变他跟从神的心智。所以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说老实话哈，实在包括我们的小孩在里面，你觉得我们小的时候诱惑试探多，还是现在的小孩子试探诱惑多啊？所以大家都不敢生老二了 ，OK， 有人甚至不敢生小孩，哇，生到这种世代来给他们找麻烦，对不对？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他所带给我们的诱惑跟试探实在是又多又方便又近，随手就可以得哈。所以今天你要跟从主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的，不像古的时候没有电视看，没有电影看，没有手机看哈，晚上就睡觉了 ，OK。可是今天有太多的这诱惑，所以求神哈，今天借着加勒的一个榜样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去专一跟从神的那个心智，让这个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跟随主走什么路啊？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我看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往头后面一看的话，王一鸣也不见了。很多都不见 ，OK， 因为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慢慢掉了队伍，我们偏离了，我们落后了，没有坚持下去。可是今天我们的光景哈，今天让约加勒活了85岁，那个心智有没有改变啊 ？Never change，OK，、okay? 仍然持定哈去跟随神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愿意去像加勒一样哈去。专一跟从神，去立志得神从上面召我们得来的奖赏。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所以当迦勒哈他四十岁，神把这个应许给他，给了他以后，是不是他就立刻进迦南地了？有没有？没有，他是被迫跟这些不信神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晃荡了多少年呢？38年。OK， 他们是2年出埃及到达迦南地，神惩罚他们是从2年以后开始惩罚他们，所以总共是40年。所以他跟他们被迫跟这些不信的这些人在荒野晃荡了38年，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怨恨呢？啊，当着我们看了没有？就是你会不会怨恨呢？哎，他们没有信心，兄弟我有没有信心啊？我是很有信心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把我跟着他一起去罚，他们去走，随便他们去走，兄弟就应该坐直升机就直接进迦南地区，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嘛 ，OK， 他仍然跟这些不信的第一个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38年，然后到他几岁的时候，78岁的时候，然后终于进到了迦南地，然后又打了几年的战呢？又打了7年的战，他终于存活下来。我们说他终于活下来了 ，OK， 没有在这么长的时间45年当中哈，然后死掉啊。可是迦勒说哈，他今天能够存活下来，不是他很懂得保养，天天吃保养品啊，而不是说我很懂得保养，不是我很 lucky， 我很幸运。他很清楚，他之所以45年仍然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你们打开圣经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节怎么说的？《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十节哈，你们要翻翻圣经啊，不能老是我都打给你们看 ，OK？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神怎么跟他说的？他为什么可以存活的下来？是因为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怎么使他存活？听一下哈，是因为耶和华按照他所应许的，让迦勒活了45年哈，活下来85岁的时候，很有意思哈。神没有应许迦勒活85岁，我活得更长。神有没有应许他活85岁啊？神应许他说什么？神说你要活着进迦南地，得我给你应许的地，好不好啊？可能这要等到100岁，他就活100岁嘛 ，OK？ 因为神应许他，你要活着进迦南地，得我给你的地方，这是神给他应许，所以神按照他的应许，让他怎么样存活到85岁，得那个应许地，你说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当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想到是神的恩典给他有这样的健康哈，能够再多活45年，是不是突然的？神有没有目的？有目的的，有目的的。所以希望我，当我看到这个话，我就想到我们常常哈会抱怨，哎呀，我们受旁边的人的牵累。你要晓得哈，就是别人的那些不顺服神或者说是悖逆神哈，他们这些行为可能会延迟，但是绝对不会阻碍到神在我们身上应许的成就，听懂意思没有？会可能拦阻一下，就像迦勒拦阻他多久？多少久？多久时间呢？45年 ，OK。可是绝对不会拦阻到神应许在他身上应许的实现，也不会拦阻到神在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你晓得为什么吗？因为以赛亚书46章11节这样说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起来念好吧？然后不对，下面以赛亚书第11章46章哈，好，一起来念好吧？预备，请。这是神的宣告，神说：“我已说出，就必不是那个比哈，说错，就必成就。我已谋定，就是什么？”一定做成。所以神给了这个应许的话，你就等着看 ，OK？ 神按照他的应许而成就哈，这是让我们在这个迦勒身上哈，看到神就是那一位讲话安定在天的。我们想到摩西哈，在他90篇第10节里面，他说：“我们一生的年岁多少岁啊？70岁。若是强壮，活到多少岁？80岁。”我们在座当中哈，超过70岁以上的长辈举手，我看看， 哦，你们很了不起啊，给他们鼓掌哈。OK， 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哈，他们已经远远超过哈，所以说可以强壮，所以你们是强壮，可以活到多少岁啊？80岁还是 still going 继续哈 ？OK， 那在加勒那个时候几岁啊？85岁。85岁在那个时代来讲，没有几个人活到这么长的哈。那加勒在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到11节怎么说哈？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啊，看呐、啊，我现今85岁。我常常在想这句话哈，我相信加勒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应该不是指他的体力或说他的精力仍然像40岁一样，我希望是那个样子哈，可是不可能的。你的体力跟精力，人家说40岁就 down to the hill， 就往下坡路走了哈。尤其他活到85岁，所以他在这边讲，就是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到底加勒是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哈，加勒是在讲，我显然不是讲他的体力跟精力，是讲什么？下一章，一起来练好吧？他讲什么？讲他专一跟随主的心智，仍然和以前40岁以前的时候，那时候一样的旺盛。他的心智哈，跟随那心智没有改变过，虽然他的年纪已经老迈啊，可他的心智仍然是那样的旺盛。他愿意为主征战的信心跟什么灵力仍然像以前那样子吧，活活泼泼的，蛮有生气，没有这个老化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今年67岁啊，所以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对我自己哈、啊、有蛮深的体会。我慢慢晓得哈、啊、当加勒在说无论是征战无论是出入，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如何，今天仍然是如何的时候，他讲这个话的心情我慢慢可以体会得到，他讲那个话里面真正的含义我慢慢也能够领会得到。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哈4章16节哈，就保罗在说，我们肉体虽然毁坏，但是什么？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肉体虽然毁坏，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是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当我们肉体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日渐衰败的时候，可是内心却越来越过得有力的时候，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日益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带出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为主去征战，然后为主去奔波出入的雄心壮志。这个壮志从神的生命来的，不是从我们肉体生命来的。所以这个让那些继续服侍神的人哈，可以说我的力量那个时候如何，现在什么仍然如何。我记得在6年以前哈，有一个神的仆人林三刚弟兄，记不记得他到我们当中来带领培灵会，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多大年龄？87岁，比加勒还要大2岁。 OK， 他87岁哈，他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看着他真的很感动啊，因为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出来里面都包了料布的，穿料布的裤子来出来服侍神的。那表示说他的肉体一天天的衰败，对不对？可是他内里面那个活力、那个灵力，去愿意去服侍神的心，有没有衰退啊？一天心思一天。弟兄姐妹，我巴不得哈，这个能够鼓励到我们当中哈。有人说，哎呀，50岁就准备退休了，60岁准备退休，你早得很呢，对不对？今天你看到哈，让我们看到今天，尤其是人生进入下半场，你觉得你进入人生下半场了？举手我看看。我即将进入人生，或已经在里面了一大堆哈。OK， 让加勒的例子激励我们，我们老不老啊？我们虽然老，可是什么？内里年轻哈。我们仍然有那样活力跟灵力可以去服侍神的，弟兄姐妹，求神能够帮助我们看得到哈。所以加勒等了45年，终于在那个关键时刻，分地的关键时刻哈，等到了。可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说，哎，我的年纪都已经老迈了哈，我没有办法再去征战。他也没有说，哎呀，我得了那块地怎么搞的？ 都没有说青山绿水哈，都是一些这个山地，因为希伯伦是一块山地，而且里面是住的那个加纳这个亚纳人的三个族长是住在那个地方的，最 tough 的敌人是住在他所分的那块地上面去的。他没有说哎呀我干脆就不要要那块地，我就参加什么抽签吧 OK让别人抽走那块地哈，那我就将来可以舒服一点。他没有 no， 他那个时候豪气干云哈 ，OK， 所以我就要这块地。他就跟那个约瑟讲，我就是要这块地。弟兄姐妹，他要这块地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有野心哈，不是因为哦他要为自己图谋什么大事，建立一些丰功伟业都不是的，也不是证明哈，只有我加勒行哈，只有我能够把那几个。那个巨人赶走哈、啊，你们都不行，所以我要去啊。No， 不是。他为什么要神给他那块地？是因为他那一个专心跟随主的心智从来没有退潮过。45年以前是如此，45年仍然是这样，这很了不起啊。OK。我们今天有好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热心去服侍神啊，在主里面也有一些雄心大志啊，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后啊，你慢慢看到啊，在主里面的雄心壮志啊慢慢磨损殆尽，取代的是为自己图谋大志的雄心啊，不是为主啊，是为自己去图谋大事啊。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到后来晚节不保，怎么样？我说哈，你们要帮助牧师怎么样？晚节保 ，OK，finish well，OK，不要晚节不保。今天有很多的因素让我们晚节不保，这是当中的一个哈。我们当初那个爱主的心，当初为主愿意征战的那一个雄心壮志没有了，我们开始为自己打拼啊。我希望给自己制造一些丰功伟业，所以弟兄姐妹，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在加勒身上看到。加勒说，那个时候神在45年应许我的时候，我那时候身体还强壮，今天45年以后85岁啊，我身体已经衰败了。可是当初那个应许我给我那块地的那位神有没有改变过？没有，他仍然是 Almighty God， He is able。 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神既然给了我这个应许，加勒我豪气干云啊，不管我年纪有多大，我要得神给我的应许那块地。所以你知道加勒最辉煌的一页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几岁开始啊？85岁开始。你说85岁都准备挂了哈 OK， 可是85岁才开始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对我们来讲有没有鼓励啊？所以你现在还没有等到那辉煌那一页啊， prepare yourselfOK， 85岁才开始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页 ，OK， 而且他是所有以色列人分到地的支派当中唯一的一个族长，把他在分到地里面的一些迦南全部赶走的唯一的一位，了得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Only one，OK，、okay, 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专一跟从神的心智，不是他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因为他自始至终相信哈，他一生所追随过的一生是远远的大过，远远的胜过他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和环境。阿们，这是他的信念。求神帮助我们哈，在这个人生当中的雄心壮志哈，不是说哎呀只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老的时候才有，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都有在主里面的雄心壮志，只是那个雄心壮志能够到老的时候仍然坚持不变，像那个加勒一样，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这是我们要学校的哈。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好好审视一下，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不管你今天活在什么年代里面哈，什么年龄层里面，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都有一个像加勒一样从神来的雄心壮志，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用信心豪气干云的去服侍神。今天服侍神是一个拉公差还是什么欢欢喜喜？ This is honor。 你觉得服侍神是一个荣耀的，举手看看。我看你们都不敢不举手啊。既然讲了啊，服侍神是一个 honor。今天神召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为抓住神的应许，用信心去服侍他，为主征战，得未得之地，得未得之名。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你一生当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时间等着你去的。阿们。我今天讲的啊，口非坟墓哈，希望就是你们能够看得到，85岁的老人家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何况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求神光照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放了这么多信心的伟人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主啊，不是去褒奖他们，主啊，不是去夸赞他们，主啊，乃是你把他们放在你的话语里面，成为我们一个学校的榜样。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当我们愿意去依靠你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软弱人的身上也可以成就多大的事情。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不管我们活在哪个年纪里面，主啊，我们都能够在我们人生的 season 里面为你发光发热。谢谢你，就你今天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放在我们心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